好，今天我们一起就是仔细的读一读，就是就是说是仔细，但其实也是很粗略的读一下希伯来书。我们先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这好像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就是总体句一样，我们读一读一到三节。熊先你读一下好吗？
人既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忠告的小利，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利，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主，曾借着他创造了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的。
好，这里说古时古代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嗯哼，然后在末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嗯哼，通常我们把这两个都是叫做特殊的启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一章。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通常我们把这个叫做神的一般启示。OK，Alex，你读一读十九二十节。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对，所以这里是讲神用什么来启示他自己？
用他所造之物。
对，就是这个自然，对不对？这个自然界，我们通常说基督教的，
神学是一个启示的神学。不过大家对这个。
对，是从上到下的，所以这个启示是从神到人的。如果真的是有一位神，如果他真的是就是说是高于一切的，因为这就是神和人的区别嘛，对不对？如果他不是高于人的话，我们也不把他叫做神。如果真的是这样，你想想，是不是这个方向是最 reasonable 的？其实真的是最 reasonable 的，就是只有神他向我们启示，所以他才就是我们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如果调过来的，那只能叫宗教。如果我们人可以想出来、编造出来，或是我们想出来这个应该是怎么样的话，你想想看，就是说这其实是如果大家从逻辑的去考虑，这是不 reasonable 的。这不 reasonable 的，所以就是我们当我们谈到启示，是说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神学，就是神主动的向人启示他自己。我相信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说只是精神支柱，到最后你都知道这个是假的。一到真的是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它只能支撑你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委身的，我是委身一个真的他是这样启示他自己，说他是全能的、全知的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当我们说到启示的时候，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我们一般说有一个一般的启示，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节，然后我们还有另外就是说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就是一般的启示是就是说神通过 创造物、自然、人来启示他自己。特殊的启示就是神他把特定的信息给某一些人带出来。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还有没有古代的时候是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对，末世的时候呢？对，耶稣基督。所以现在我想问一个，如果我们想真的是认识神，你怎么样认识神？你怎么样告诉人认识？你怎么样可以认识神？对，还有呢？接着我们可以理解上就是神的话语。对，我觉得就是要按照神的方法去认识神。如果他是这样启示我们的，你知道，真的除了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深信的，并不是就是说论断，就是说现在各种各样其他的方法。我觉得你可以从各样各样的手段，比如说科学，你可以比较科学，就是不是说我们都说我们这一代是从就是说科学中成长的一代吗？很多人从这个角度去，有些人用伦理，就是比较现在的伦理和过去的伦理道德，不管你从，或是有一些就是从现在就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夫妻营啊，或各种各样的营会，不管你想从那个角哪个角度入手，你知道你的目标是养人到哪里？因为只有他，只有通过他可以认识神。如果你说讲了半天科学，你终于可以发现，哦，真的是有一个神。这个，那我想问，如果真的是证明这样子的话，和你要不要委身给这个神？要不要顺服这个神？还是这个神，哦，他有了，就是我可以理解了，还是他真的是神，他救我的，我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他？这个中间还是有一条鸿沟的。所以就是我们的即使今天我们可以给很多光盘给弟兄姐妹看，但是到最后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委身给耶稣。所以就是这是希伯来书就说第一章一到三节想让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除非是通过耶稣，不然我们不可能认识神。我们看下面很快的，就是看第一大段，就是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超越天使。希伯来人非常强调天使的职分，就是他们非常强调。我不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当有三个天使去就是去拜访亚伯拉罕的时候，讲着讲着后面亚伯拉罕对他们的称呼就变成什么？主。所以就是说在希伯来的文化和历史当中，就说天使经常是神的使者，就是代表了神。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想法下面，他们是非常强调天使的这个身份。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提到天使和耶稣的区别是什么，你能不能马上找到两个中心的句子点出来天使和耶稣的区别？第一章五到十四节。嗯？OK， 这是天使和人的区别。对，十四节，一章十四节，天使是服役的灵，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也就是我们效力的。耶稣呢？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第六节也讲到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是一个区别。第一段，天使是服役的灵，但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下面就是第一段，这个讲到基督超越天使以后有一个警告。我们看看就是第二章的一到三节。 有谁读一读？
所以我们当最高
圣
父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读失去，但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背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是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
OK， 我想问大家，潮流是什么？这个历史的或是现在的潮流是什么？那这个流是什么呀？这个就是identify 一下这个流到底是什么？这个潮流是什么？OK， 这个潮流是，小三你再说一遍。
不认识神，不敬拜神，不自我。
你觉得这个潮流从历史到现在有没有改变过？
这个流派最初的人是敬拜神的，像最初的以色列人，带领的时候。
OK， 那如果这个是潮流的话，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什么？对，你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或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感受到你是在逆流而上？你有没有真的是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不一样？这个是一个事实。我觉得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在圣经里面就是经常有一个就是当我们提到圣洁的时候，就是圣洁这个词，这个词原来在希伯来语当中，它的词根的意思是分别，就是 set apart。所以就是说，这个词其实最好的翻译是分别为圣。但是这里面总是有一个分别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在圣经当中，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这里，希伯来民族在这里，神作为神的子民，神是把他们和周围的人分开的。所以就是在利未记当中，神是让他们过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或是认清这个事实。如果当我们真的是愿意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过的将要走的是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道路，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这是第一个。这个不一样是神要求的。你怎么样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举个例子，可能你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他伤害你，你不饶恕他，这是合情合理的。我相信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从情理上面去说，去讲这件事情的话， 但是神对我们期望这个不一样是什么？饶恕，这个就是不一样。打另外一个比方，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跟我说，如果你要诚实的话，你一定会吃亏。这个就是合情合理，或是大家都这么想的，就是潮流。神期待我们什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是不是不一样？是不是逆流而上？是，对不对？今天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天可能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为了达到一些目标，可能不择手段。有时候就说是合情合理的，或是甚至就是有时候就说你会看到鼓吹，就是就是鼓励这样的做法，就是这可能是潮流。但是我们要想想，神要求的确实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神对我们的要求确实不一样。但是第二就是，如果当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活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我跟你说，你出去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本身可能赢不起这个世界的有带着太多的震动，你知道吗？甚至有人说你还是个基督徒，或者是就是说我的印象里面基督徒都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今天光这个名字，但是今天是什么让我们真是成为盐和光？那是真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真是活出不一样。我打个比方啊，最近我读到就是戴德生，就是有一段关于Hudson Taylor 的，就是在中国，就是在就是在他们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义和团运动吗？义和团运动其实屠杀了很多基督徒的宣教士，真是屠杀，就是一家一家的屠杀，引起了就是世界的公愤，然后很多人给 Taylor 就是压力，要么就把所有的宣教士都撤走，要么就反正就是宣就是追讨这个责任或怎么样但是 Hudson Taylor 对他的他手下的宣教士说就一个词 forgive。而且第二个词 stay。他当时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就是做这样的宣告。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子鼓励，在西方就是特别是在英国，有更多的人看见愿意加入他的工作。你知道这种力量吗？这种真的是这种力量的来源吗？这个世界以为就是这么危险的地方就肯定没有人去，所以就是让他们撤退或怎么样。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才有向全世界宣告我们 forgive， 我们 stay， 有更多更多从英国的人愿意就是一个一个的就是往中国去，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今天当我们讲到就是说这里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说他是拯救我们的神的时候，他说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时失去。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警告我们不要随流失去，就是让我们要清楚这个事实，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什么。我们真的是在逆流而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到在第三章里面讲到，就是耶稣超越摩西。找出来摩西和耶稣的区别是什么？
耶稣为仆人，
但基督为摩西。对，摩西是管家，对，但是也是仆人。 就是这是他的身份，他仆人的身份就是神家里的管家。耶稣是家主，他是 家的主人。摩西他是房屋，耶稣是建造房屋的。所以这讲到就是基督超越摩西。然后我们看一下警告，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有谁读一下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敬的心，离弃了永生的上帝。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先切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了。只要我们将基督确信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永生
了。OK， 在这里警告我们什么呢？有什么总结？警告？
就是放弃最初的确信的信心，被罪迷惑。
就警告我们不要这样做，对不对？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不信和怀疑有没有什么区别？怀疑和不信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区别？首先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
怀疑是在信的。
还有没有？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一样。那你怀疑过吗？你有怀疑？那你也是不信吗？为什么我是为什么就说在这里就是说他提的都是不信，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OK， 就简单来说，你觉得这里面哪个已经下了结论的？对。不信已经做了决定的，是选择了的。所以就说，怀疑和不信是有区别的。怀疑是通向信的道路，我会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就是不信已经是决定，就是下了结论，决定就不信。我觉得不信的人和怀疑的人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不信的人的心刚硬。所以就说这里是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OK， 这里给基督徒一个怎么样的命令？对， 为新天彼此相劝，彼此相劝，劝什么呢？用什么来劝？用神的话语来相劝，劝彼此劝是什么呢？劝什么呢？劝坚持到底。OK， 所以下面这是一段，下面我们就是看到第四章，就是到了基督超越亚伦，就讲到基督作为就是说大祭司，基督和一般的大祭司的区别是什么呢？OK， 一个是就是说耶稣见一次就可以完全赎罪了，还有什么区别呢？对，他是永远的，那个祭司是更替的，是会更替的。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对，其他的祭司也要为自己赎罪，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犯罪，这是讲到就是基督超越亚伦。OK， 我们警告，我们看一下警告。第五章，我们先看就是从十二节，第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好不好？有谁读一下第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
按时间出，你们早该做教师了，谁知道还需要有人再将上帝圣言基础的要道教导你们？你们成了那需要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是能吃奶的，就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什么心练习而已，心从心练习而灵活，能分辨善恶。
这段话用你自己的话说出来是什么？
按年龄来说，你早该成熟，但是你却始终停留在婴孩。
OK， 按年龄说吗？就是按时间来说吗？嗯，
说按你们学习的功课，你们付出的努力，你们学习的时间，
所以它的版本不一样。对，对，我们的版本是看你们学习的功夫。你的版本呢？
按时间说。
OK， 按时间说，可能按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间。OK， 我们是按他学习的功夫。如果从这里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些人怎么样？
超越
他
的，
经常参加查经班，可能已经在教会待了很长时间了。OK， 然后他说啊，你们这个功夫本应该做什么？做师父，做老师的，谁知道还要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他们？因为你们是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怎么能看出来他们是婴孩？
不熟悉仁义的道理，怎么？
对，我想你花一点时间想想什么是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他们不是知道很多吗？为什么在这里反而又说他们不熟悉？对，
你这个版本他翻译是不熟练人家道理，熟练其实就是做的成分在。
对，
好可耻。
对，所以就是说很有可能直译的话就是说他们经常参加主日敬拜，已经很多年在教会里面，可能也经常参加学习啊，参加查经，但是他们的生活，对，做不出来，没有耶稣的样子，可能表现出来，这人没有恩典，没有饶恕，没有正直，没有怜悯，就是这些品格没有，对不对？嗯，然后接下来第六章下来就是说，就是这个作者他的心意是什么？是想他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对不对？到后面其实到第四节到第六节，他是讲到 有人离弃这个真道，就是再一次就是犯罪，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样。我要你想想，就说本来他是在对那些就说停留在初端的人说话，为什么突然间他又转到警告不要离弃真道呢？你有没有想到这里面的联系？
就好像你刚刚你就老在那口袋的话，你随时都有可能接到什么来。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在这里作者就说警告他们，如果你不成长，你就会怎么样？你就很容易离开神的道路。这个还不是就是说 ，OK， 如果你是 baby， 那你就永远做 baby 这么简单，而是当我们在主里面不成长、不长进，这个品格不塑造的时候，下一步就是怎么样？就顺流，顺流走了，所以这是危险，而不是说我们养一堆 baby 是个负担，而是因为如果他们永远是 baby， 对，对，所以就说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做啊、就是辅导别人或者是带领别人的话，就说千万不要满足于那个人停留在 baby 的阶段，因为你知道下一步他们就很有可能追不足，如果他不成长的话。所以永远就是如果我们爱他，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 make sure 我们的孩子身体上面有成长，但是就是说品格上也要成长，不能到二十岁的时候他的想法还是跟六岁一样幼稚，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可以花时间想方法帮助他们成长，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爱弟兄姐妹的话，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成长。 OK， 后面我们再看一看，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祭司的身份，然后第七章二十五节是一个应许，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怎么样？对，我希望大家把这句话画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因为自己感到失望或是别人感到失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句话语，如果只要我们把他们带到耶稣里面的话，他靠着耶稣到神面前，耶稣都能怎么样拯救到底。Okay， 前九章或是前十章就是作者就是用好几个就是希伯来人非常熟悉的天使，摩西、亚伦、麦基洗德，就这几个身份来说明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慢慢的读，但是到十一章我们看看，十一章讲到信心，十一章第一节，有谁读一下十一章第一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明，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下面就是他列举了很多先辈他们的信心，我想直接带大家到最后一节经文39:40，有谁读一下11:39:40？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蒙蔽了主应许，因为曾经我们
预表证明的事，叫他们愿意与我们同得全能。 OK， 这样一节总结的经文，让你看见这一些人他们有信心体现在什么地方？OK， 不过我中间再给大家读一节，11: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并没有得到福音，却从难处抱紧耶稣的欢喜，及不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
嗯哼， 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神的应许成就？
没。
以撒有没有看见？
没。
雅各有没有看见？
没。
约瑟有没有看见？
没。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看见？约书亚才看见。前面这一些人，他们都是存着什么死的？这里对你有什么启发没有？十二章就讲到，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就像云彩围着我们。OK， 所以我们要多思考，就好像，就是说，你没有想到，就是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没有回去想一想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以撒的信心、雅各的信心、摩西的信心。当你这样想这些见证人的时候，会不会帮助你？也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应许，而不是你的所见上面。所以这里说，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他们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也就是定睛看，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因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下面是十二章下面一段是讲到神对人的管教，因为神爱人，所以神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去管教人。哎，最后我们看十三章，到最后十三章的时候，就是这个作者鼓励我们，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彼此相爱，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纪念遭苦害的人，讲到自己也在肉身之类，所以就说纪念他们。第四，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这是指的就是不要有淫乱的事情发生。当你尊重自己的婚姻，也尊重别人的婚姻的时候，淫乱才不会发生。第五节，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它就是它是新约当中比较难明白的一卷书，有很多就是对旧约的引述，但大概的内容就是这样，就是讲通过好几个方面讲耶稣基督他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亚伦，超越麦基德，他是神的儿子，他成就了救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断的警告我们因为基督的救恩，因为基督所做的，我们要坚持信心，所以要把信心坚持到底。OK， 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下个星期我们一起读雅各书。OK， 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天父，求主给我们真的信心来信靠耶稣基督，帮助我们生命当中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是得着耶稣基督。主，求主给我们信心。主，今天雄健他第一次带领敬拜，我们也求主的圣灵充满他。求主你在他敬拜的时候能够定睛仰望你，完全看到你，看见你的荣耀，歌颂你的荣耀，被你的爱和荣耀所充满。求主使用他，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